时代华语广播电台，贴心的陪伴，真心的关爱，真心的关爱。
移民路路通，由燕妮律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提供最新最快的移民资讯。让我们连线专业的移民律师燕妮律师。首先跟燕妮律师打声招呼，燕妮律师你好。
哎，高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周最新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好吗？
好的，首先呢，我们为大家公布一个最新的关于学生签证方面的消息。在这个本月早些时候啊，美国各大高校的国际学生在没有被告知原因的情况下，遭到了撤销学生身份，迅速引发关注，并且引发了超过100起的诉讼。其中23个州至少50名法官已经要求政府暂缓执行相关措施。在这个周上个周五的政策呢，就有一个新的政策出来。这个呢是由于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组织和成员的诉讼努力，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正在恢复国际学生的记录。 ICE 呢是针对全国范围内的数十起诉讼宣布恢复 service 系统中国际学生记录的新政策，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在本月初呢，艾斯在没有经过正当审查渠道的情况下就撤销了 service 系统中的学生记录，这显然是一个越权的行为。今天至少是目前呢，全世界的全美国的留学生和律师都松了一大口气，因为目前本届政府混乱的政策呢已经成了新常态。这个艾斯在以前辩称这些注销行为的依据是学生的犯罪历史，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个其实并不是事实，有很多学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甚至连交通罚单都没有，也被撤销了学生身份。在4月24号呢，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就开始报告，这个 ICE 正在积极的恢复被终止的国际学生的 service 的记录。此前呢，已经向法院提出了很多诉讼，质疑 ICE 的任意而且非法的终止 F1 学生的 service 记录。恢复的这个具体范围呢暂时还不清楚，并不是所有恢复的学生都提起了诉讼，有的没有提起诉讼的学生呢也被恢复了身份。在4月25号呢，美国移民律师协会收到报告说，艾斯的律师已经告知诉讼相关人员，艾斯正在制定一项政策为 service 记录的终止提供框架。根据这个报告，在这个政策发布之前，所有的这个原告的 service 记录将保持有效。ICE 不仅会根据近期的 service 系统终结的这个调查结果来修改记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但是要值得注意的一点啊，就是很多在被 ICE 修改记录的学生呢，不但是终止了 service 的这个系统的记录，而且呢，也被吊销了学生签证。所以呢，如果说有的学生已经离开美国而想再回来的话呢，因为他的签证已经被吊销，所以回美国之前一定要再重新申请签证才可以进入美国。所以我们讲具体一点，就是说这一次ICE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在美国的学生签证的这个 service 系统里面呢做了一个撤销的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是在美国国务院的系统里面也撤销了这个学生的签证。签证呢，是一个人拿着这个签证可以入境美国，进来之后他的身份呢，如果是学生身份的话，是由这个 service 系统里面呢来确定的。所以说这个是两件事情，尽管已经恢复了 service 系统里面的学生身份，但是如果说签证已经被撤销，那离开美国的话再进入美国需要一个新的签证才可以。在这边我们特意为大家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新的关于学生签证方面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消息。
好的，非常谢谢燕妮律师。是的，前段时间呀，这个就是好多的学生签证都被莫名其妙的被吊销掉了。就是有的学生呢，没有参加过抗议，没有犯罪记录，甚至连超速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也被吊销了签证，就觉得特别冤呀，特别的莫名其妙。那么现在呢，这个消息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个全美的留学生呢和律师也都松了一口气。那我们来继续关注以后的事态发展，如果以后还有最新的消息的话呢，燕律师会在节目中为大家提供最新的资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呢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方面的任何问题。好的，燕妮律师，在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啊，就一直在说要终止这个公民出生权，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赴美生子的这一个话题。那么最近的话，这个赴美生子的这个相关的新闻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消息出来呢？
有的，也就是在上个星期五跟这个恢复学生的记录的同一天呢，美国国务院通过其领事事务局向试图以生育为目的的持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的外国人发出警告，强调此类行为违反了美国移民法，领事官员正在积极识别并拒绝与此类行为相关的签证申请。这个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14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及其管辖的领土，比方说波多黎各、关岛、美属的维京岛、北马里亚纳群岛上出生的人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简称为出生公民权。这一次呢，美国国务院的警告指出，利用移民制度进行生育旅游的个人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长期的后果，因为呢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滥用了移民制度，这样呢会失去未来签证或者是来到美国的资格。国务院强调呢，领事官员正在积极的识别相关的签证申请，并且拒绝那些以在美生子为主要目的的外国人的入境。这也就意味着孕妇在申请美国旅游签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签证官会详细的询问旅游的目的、行程安排等等问题，来判断是不是存在生育旅游的嫌疑。多年以来呢，这生育旅游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合法利用美国的法律和移民政策获得美国公民的机会，而反对的人认为这是给美国的医疗系统和社会福利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并且呢存在着滥用移民制度的问题。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一直是试图限制这个生育旅游。今年在1月20号，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名为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和价值的行政令，规定有两类人在出生的时候不会自动的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第一类是母亲在美国非法居留，而且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永久居民的个人。第二类是母亲在美国合法临时居留，但是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不是美国公民或美国永久居民的个人。这个行政令本来是在今年的2月19号生效的，但是随后有数十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旧金山，那纷纷对这个行政令呢发起了诉讼。在3月13号，特朗普总统要求最高法院介入，对防阻止废除出生公民权进程的行为进行限制，并要求法官缩小对他的强硬移民政策这一关键要素的司法限制。但事实上呢，现在暂时呢，这个出生公民权并没有得到这个限制。 以上呢就是出生公民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是上个星期五，也就是4月25号的一个最新消息。
那么燕妮律师，对于就是之前已经是在美国生了孩子的这种家庭来说，那么这一项法律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有的人觉得，哎，我可能三四五个月的时候，我如果过来，那我签证的时候他也看不出来，等到我快要生了的时候我再走，因为签证有这个很长的时间嘛，我快生了我才走，这样行不行？以目前的政策来讲啊，他们是会要回溯的，就是如果说你下一次进来，他会查他的记录，这个签证官也好，入境官员也好，他会在系统里面查记录，如果发现你是在美国有这个赴美生子的行为，而你赴美生子的时候呢是用的这个旅游签证的话，那也会影响下一次的签证和下一次的入境的，这个是在这一次的新的政策里面有严格强调的部分。
那么对于就是说这种美宝的家庭，那么这个宝宝在美国出生，那他是在那父母的话呢都不是永久居民或者是美国公民，那么宝宝在美国出生多久了之后可以申请父母的绿卡呢？大概在孩子18岁还是21岁的时候才可以申请父母呢？
这种情况下呢，孩子的年龄是定在21岁，就是美国公民的孩子21岁以后才可以申请父母的绿卡。
好的，谢谢燕妮律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呢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移民路路通的播出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关注我们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燕妮律师，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移民方面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关于移民方面的资讯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20号，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只是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要严格的执行这个移民法的第262条，要求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必须要向政府登记，否则呢将面临刑事处罚。这个政策是在今年的4月11号生效的。这个登记的要求呢是指所有14岁以及14岁以上的非美国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如果没有进行指纹的采集或登记，而且在美国停留30天或者30天以上的话，必须要申请登记并且要采集指纹。父母和监护人必须确保14岁以下的子女要登记，而且子女必须在年满14岁以后重新登记，而且登记证明呢是需要随身携带的，如果说违规的话会处以最高$5000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有的人呢其实是已经注册了的，其中包括绿卡持有者或者是入境的时候已经有 I-94 的这些申请人，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是已经被国土安全部列入驱逐程序的个人，其实也已经注册了，如果个人有工卡也是注册了，如果说曾经用过 I-485-687-691-698I-700的表格申请过永久居留的个人，即使申请被拒绝也是注册了。而没有登记的人员呢，包括未经检查许可或假释进入美国而且没有进行其他登记的无证个人，或者是从陆路口岸入境但是没有获得登记文件的加拿大人，以及向移民局提交了一项或多项福利申请但是没有列出的个人，这些人呢是没有登记的。这个登记的程序呢就是必须要先创立一个 USCIS 的账户在移民局的官网上， 这个呢甚至包括儿童的个人账户。在账户创建之后，注册人需要填写一个叫做 G3252 的表格的电子版，这个必须在线提交，是不能邮件或者是自己亲自送到移民局去的。在提交表格之后，移民局会审核这个表格和相关的记录，来确认这个人是否已经满足了注册要求。如果已经完成了生物识别采集，就不需要进行进一步行动。而某些人呢，如果说需要进行生物识别采集的人呢，必须要到场，否则的话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处罚。这个是4月11号的时候生效的一个新的外国人登记的一个规定。如果说已经有登记，那需要随身携带。据我所知呢，一些大公司啊已经通知了自己的公司的这些外籍员工啊，一定要随身携带相应的证件，否则的话呢，是随时可能被执法人员要求来出示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的。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移民信息，所以今天呢，在这边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
对于随身携带这个身份证件，那么对于绿卡持有者或者是已经获得工卡的人来说，他们也是需要随身携带这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这个绿卡或者是工卡吗？
需要的，就是现在呢，所有的这个非公民都需要携带证件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
有的人说，哎，那我带这个驾照行不行？
驾照不能证明。不能证明任何人的合法身份。
就是要证明合法身份，就是绿卡可以证明，然后工卡。那么公民的话，他要随身带护照吗？还是怎样？
公民的话呢，法律上不要求随身携带的。你如果说是美国公民呢，按道理他们在系统当中是查得到的，也我相信在目前的这个执法条件下也没有人敢说谎。如果是美国公民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如果不是公民，哪怕是美国绿卡也需要随身携带绿卡，这个是法律有明确要求的。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绿卡持有者或者呢您是持有工卡的话呢，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能证明自身文件的这个证件。那么驾照呢不算，有人说我带驾照也行啊，驾照，但是驾照呢是不可以证明您的身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直播间的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的任何问题。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在线上了。
谢谢。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
我有第一个问题就是，燕妮律师您好。
哎，你好。
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才说的那个外国人证件，如果是一个就学生就实习的学生有 OPT approve，是不是他随身要携带他OPT approved 的那个card 呢？
是的，他携带工卡就可以了，只要工卡有效就没有问题。
就是 OPT 那个 EAD card 的。
是的。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他在 OPT 期间呢，就是说他只能做一个，就是说他 sponsor 的那个 company 的 job 呢，还是能多个 job？
OPT 期间是可以给多个雇主工作的，但是每一个雇主都需要在网上完成一个注册的工作。
所以说不能说只有一个注册，必须几个都完成那个 verify。
是。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那个就说是申请了，就说做一个 public school 的 teacher 的job， 是不是 public school job teacher 就是他不用不用 lottery 那个 H1 的那个抽点，他直接可以排队是吧？
是。
对，但是如果是 private school 呢？
这个你要看他是不是符合移民局的那个定义。他有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以的，他要看的，他要提供这个免税的这个 词表格啊等等一系列的文件，移民局最后做一个判断是不是可以。
哦，移民局相当于他们sponsor， 他们可以提出来，就是说把他们的tax form 呀各样的那个一些要求的 document 给移民局，然后移民局看他是不是可以符合条件，是吧？
是的是的，不是所有的 private school 都符合
啊，不是，但是有一些 private school 可以符合、
嗯、
是吗？
是
啊，是。那如果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作为自己作为学生，作为OPT 的学生，好比他想做这个 public school， 哦不是 private school 的 teacher， 然后呢那个 school 呢就是说是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请，好比请您请自己请个律师来申请 H1 而是还是他们需要 school 他们得那个就是说是 sponsor 找一个他们指定的律师呢？
通常来讲呢是学校来找，因为如果你去看 H1B 的表格，所有的表格的签字人都是学校，申请人都不需要签字的，所以呢就是说学校是 H1B 申请的主体，所有的法律责任基本上都在学校身上，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会学校来找。如果说你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办过，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你可以提议说受益人可不可以去找，有的时候学校也会同意的。那我们律所也给很多包括高校啊还有就是这种小学初中学校也都有做过，但是一定是要学校同意，学校不同意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哦，这样，那就是说学校同意，有可能我那是谁那个就说是付费呢？就是
H1 的付费，大部分的费用都会要求雇主来付。
哦，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付，学校只要学校同意也行，是吧？
不行，移民局有规定，有几个移民局的申请费是必须要雇主付的，个人不能够付，有几项的申请费个人是不能付的。
哦，那这个就必须是学校如果同意，他们付费。哦，
是的，
这样。好，对。非常感谢。
好，不客气。
嗯，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再见。
谢谢，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55，我们今天的移民路路通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本期节目中带给大家的重要的移民资讯。在节目结束之前，请燕妮律师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还有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我们的电话是713-779-4416，713-779-4416，地址是在9188百利大道，是在中国城汇康超市的这个广场的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边。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1点。
非常感谢燕妮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